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1998年，作为改编四大名著的最后一部，43集电视剧《水浒传》在央视开播。古色古香的宋代布景，振奋人心的配乐，劲爆酣畅的武打，再加上各位演员塑造的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一经播出就创下了超高收视纪录，引发了大规模收视热潮。一曲《好汉歌》让大河向东流，回荡中国大江南北。从此啊，无数观众就对于98年版《水浒传》情有独钟了。该剧曾经囊括第18届飞天奖优秀长篇电视剧奖、第16届金鹰奖最佳长篇连续剧、最佳导演等奖项。作为央视操办的最后一部四大名著改编电视剧，《水浒传》比其他三部在各个方面都更加成熟。从1994年4月筹拍到1997年3月关机，该剧的制作历经3年8个月。在这一经典的背后，又发生了哪些妙趣横生的故事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讲述98年版《水浒传》拍摄过程中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在《水浒传》播出之前，央视的四大名著翻拍系列已经播出了3部，《西游记》《红楼梦》和《三国演义》都先后获得了巨大成功，因此啊，《水浒传》的翻拍自然也被寄予了厚望。98年版《水浒传》从筹备到拍摄历时长达44个月，而成片却只有43集，因为导演张少林说，整个剧组都一直坚守要拍精品的初心。为了找到合适的外景地，剧组辗转大江南北，从河北到山东，从北京到广西。如今回忆起曾经的那些拍摄岁月，张少林导演感叹道，《水浒传》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没有掉份的行当，我们绝不凑合。《水浒传》的导演张少林曾经是1994年电视剧《三国演义》的5个分组导演之一，因为表现突出而被选为了《水浒传》的总导演。 在接到指导《水浒传》的工作之后，他不仅翻阅了原著和相关的历史书籍，还涉猎了戏曲、评述等各种传统艺术形式中的《水浒传》。在这个过程中，令他受到最大启发的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先生的评书版《水浒传》，因为他讲得特别有味道，很多细节化的东西都加入了，令这些我们都很熟悉的故事显得特别有魅力。于是啊，张少林导演便邀请了田连元先生作为《水浒传》的艺术顾问。有了艺术顾问还不够，还需要好的编剧。在此之前，87年版《红楼梦》被诟病的是结尾改动太大，而94年版的《三国演义》被批评说是图解小说，那么《水浒传》的改编压力自然不小。导演和主创们的想法就是尽可能的用电视剧的语言去展现这部经典，别挨骂。张导表示，后来想想这个要求实际上很高，水浒人物和故事人们都已经很熟悉了，我们就让电视剧中的人符合大家心里的印象，故事上还要做到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创新。为此啊，张少林导演找到了多位编剧，以武松杀嫂为考题，让编剧们进行同题写作，最终选定了两位风格迥异的优秀编剧。曾经在电影《双旗镇刀客》当中担任编剧的杨征光，写作风格硬朗，文风冲击力强，他主要是负责《水浒传》中前十集和后十集那些打戏和男人戏比较多的编剧。而曾在刘晓庆版电视剧《武则天》中担任编剧的冉平，对于情感的聚集与冲突表达起来是细腻而层次分明，所以他在这一版《水浒传》当中呢，主要是负责以情感戏和女人戏居多的中间集数。为了让编剧们能够潜心创作，张导还把他们软禁到了秦皇岛，不让他们与外界接触。
首先是成立一个编剧组，我们两个都在编剧组里边了，后来经过几轮以后，后来就剩下我和冉平两个了。当时是我记得是成立了一个《水浒传》领导小组，最后的审稿权力也都在这个《水浒传》领导小组呢。呀，别说要求是很严格的，当然我们自己也这个自己要求也比较严格。庞大的一个后边的那个就是那个专家团队顾问，他们也是都是中国最高级别的这种这个顶级的这种啊。
吵架
啊，对啊，肯定要争论啊，要进行了很多这种争论。所以就是《水浒传》是98年播的，我们参与工作是94年，94年5月5号开的第一次会议。导演他本身也压力很大呀，然后我们肯定也压力很大，因为就是说他我们是第一道工序。
因为了让他们专心致志去创作，我们把他给软禁到秦皇岛，完了不让他们跟外界接触，完了让他专心致志创作，所以他那个创作过程呢很艰苦了，这个只有他自己知道。
对呀、啊，就是秦皇岛呢，是我跟冉平两个人，我们两个人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就是吃睡觉写作。
主要是4月份。
啊，对，
4月4、5月份那里头没有人，
都没有啊，也没有什么游客。然后呢，总之是我平生吃安定片，一直到现在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实际上，那个古典名著都是章回性的，我们把它浑然一体的很难，我们要保持它好看和味正。所以当时呢，要改成70回和120回的那个版本，就是有没有招安那个版本，经过了很严肃的争论。我记得正光还拍桌子，我们坚持和导演坚持要这个
拍全本的，
要拍全本。
为了保证我们编剧的质量，然后呢，这个领导小组跟导演他们也请了田连元老师，那是讲水浒的专家，给我们做艺术顾问。从那个编剧组成立的那一天，田连元老师就一直跟着我们。
因为我们俩后来有一个分工，正光呢喜欢写这个英雄好汉，和坏人和女人都留给我，什么西门庆啊、潘金莲呀、啊、什么阎婆惜啊、什么潘巧云之类的。我记得反正就是潘金莲这段戏，导演让我改了4次，我们俩都是不愿意改剧本的人，逼着我改了好几次，写的就是比较细致，要写出一个不一样的潘金莲，写出一个不一样的西门庆和武松。是为什么要请田连元老师来做我们的文学顾问？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古典的名著啊， 做得更贴近老百姓，更加通俗，像评书一样讲给普通的老百姓去看。
事实证明，这两位编剧的个人风格在这部经典当中都获得了充分发挥，而这部作品最终能够成为雅俗共赏的经典，正是与两位编剧的努力息息相关。在20多年前《水浒传》拍完之后，张少林导演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述《水浒传》的拍摄故事。文章的核心观点就是一切为了不挨骂。在他看来啊，名著是中华民族的传家宝，每一个观众都有资格去批评和评价。他希望自己的改编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可，而现如今我们也可以看到，张导可以放心了。如果说编剧们经历的是禁足令，那么剧组的副导演们则是身处奔波之苦。在角色选取上，剧组也是煞费苦心。当年担任98版《水浒传》副导演的康红雷，现如今已经是创作出《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等多部优秀作品的知名导演了。当时为了寻找到符合百姓心中形象的演员，剧组分江南、中原、西北、东北等四个组全国进行筛选。他们甚至还曾经因为看上一位好汉，为了说服他来北京试镜，愣是坐火车跟随了他多日。而这位演员最终也真的成为了98年版《水浒传》的演员组重要成员之一呢。为了能够在《水浒传》当中饰演自己梦寐以求的角色，几乎所有的演员都经历了严格的试镜选拔和艰苦的训练过程。制片主任汪瑞介绍说，其中梁山好汉们都必须要经历开拍之前的3个月集训健身，脱光膀子练肌肉。剧组专门为他们准备了健身器材，还有健身房，让演员们可以增肥练肌肉。比如鲁智深的扮演者藏金生，一开始啊并不符合鲁智深身材魁梧的形象要求，他有1.83米的身高，但是体重却只有170斤。为了增肥，他开始狂吃鸡蛋，炒鸡蛋、摊鸡蛋、煮鸡蛋、水波蛋、卧鸡蛋等等，所有鸡蛋的做法全部都吃了个遍。
二百五不好听，260多斤。看到那个肚子是我真的肚子，那时候到组里之后特意增肥来着。训练演员每人1天1个鸡蛋，我每天可以吃10个鸡蛋。那时候不喝水，喝牛奶，张导给我们发奶粉，然后喝啤酒，然后是吃饭之前那么大个盆，连汤带饭带菜和在一起，先吃一把乳梅生，然后呢吃完饭之后，这一盆饭菜连汤带水吃完了之后，再吃一把酵母片。我估计饲养场都是这么干的。
另一个在剧组增重的是李逵的扮演者赵小瑞，他进组时腰围是2.3尺，而出组时腰围已经到了2.8尺，体重是98公斤，还一度因为李逵这个角色，在之后的3-4年时间里都一直被其他戏所拒绝呢。当然，这样一部描述梁山好汉的戏里，拍摄环境艰苦和众多武打戏，那一定是逃不掉的。所以接下来呢，稍微休息片刻，稍后回来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剧中演员们所经历的生死考验。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和您一起回顾的是央视的四大名著改编电视剧最后一部98年版《水浒传》幕后的制作故事。在拍摄武松打虎和李逵杀虎这两场戏时，剧中采用的全部都是真的老虎，而且是在所有戏都拍完之后最后才拍的老虎戏。拍李逵杀虎一场戏时，他们是把演员和老虎放在笼子里，工作人员和机器都放在笼子外面，防范措施只有两个驯兽员站在旁边拿着圆头的叉子，这种叉子不能够伤害老虎，只能起到一个震慑作用。据饰演李逵的赵小瑞回忆说，当时主任说了，给你们上了保险，一旦你们出了什么事故，家属可以领到10万块钱呢。虽然现在听起来啊，这个10万块钱跟人命比起来真的不是什么事儿，但是当时剧组的演员们从来没有想那么多。
6只真老虎，还有李逵救母的一场戏有4只小老虎。
对对对，
在拍武松打虎这场戏在开机前，大伙儿就一直在议论着武松打虎怎么拍。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现在这个电脑的科技手段，不是说张导发愁，我觉得全组人都在发愁。张少林导演的要求又非常高，让我们的道具师做的假老虎，做的是摆在那儿看是真像，但它不能动啊，怎么能把这场戏拍得很精品。这个时候呢，就是跟张导拍摄当中闲聊天的时候，张导就说，老孟啊，这个老虎怎么办呢？你得想办法。已经开机有2-3个月了，到了无锡之后突然间 在一张报纸上看到，在淮南有一个驯兽团在有老虎表演，而且特意说了有六只老虎表演。我看到这封报纸之后，就立刻开车就奔了淮南，能不能拍？因为我们的人，我们的海峰同志要跟老虎近距离接触，我又怕伤着人，一直看完了。我觉得应该可以跟这个剧团的这个负责人就谈好了，三天以后到位。当初大伙出了好多主意，就像网球场一样，把摄影棚的山都围起来了。可是呢，摄影师在哪里？不能在网球场外边吧？最后呢，陈平同志想了一主意，我们做一笼子，把渔民吊在这个网球场里头，这样摄影师呢就在这个网球场的这个里边的笼子里头向外边，然后呢只有丁海峰一个人和这个驯兽师跟老虎近距离接触。当我们都拍完了回到了北京剪接的时候，少林同志不满意，他就不满意就是什么呢？武松打虎，武松和打虎，小时候看那小人书，他就老说这个拳头又不给力啊，就是说当初海峰同志就是不能再近距离的接近这个驯兽团的这个老虎了，就那么勉强对付。但是少林同志一而再再而三要求重拍，我们真是又赶赴了无锡。最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把无锡动物园给老百姓照相的老虎租出来，然后让我们武松同志真正的骑在上边打了这么几拳头，这才觉得可以了。就是我们现在片子里体现的，就是一部精品怎么产生，就是应该有少林导演的这种坚韧不拔。我们呢坚持努力，作为制片部门呢应该竭尽全力把这些工作做好，精品的产生才是唯一的出路。到今天我觉得这句名言应该在我们这个制作人的来讲应该铭记在心。那个时候啊，我们关于保险意识都没有，
没想过这事儿，
所有的人都没有上过保险，
没上啊，
没有，
当时这种意识还比较淡薄，
嗯，
没想过这事儿。你换了现在肯定会想，人身保险什么，这是各种保险都得上来了。
不仅拍戏环境确实很艰苦，武侠剧里必定武打戏也很多，当时整个拍摄过程中经常都会有演员受伤，观众看到的十几分钟的戏可能在拍的时候却要拍上半个多月，尤其是武打戏，一个动作经常要拍上几十遍。那个时候的演员们也通常都是亲自上阵的，除非是特别危险的动作才会用替身。有舞蹈功底的演员梁丽在戏中出演孙二娘，她的武打动作大部分都是亲身上阵的。在一场和武松的对打戏当中，武松的刀要横着抹过去，而孙二娘要顺势下腰躲过去，结果这一下子可就把脖子给闪了，从此啊，梁丽就留下了严重的颈椎病。而扮演宋江的李雪健老师更是曾经几次摔下马，有一次摔晕了，而最严重的一次甚至是摔成了骨裂。在拍摄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一场戏的时候，演员藏金生更是意外面对了一场生死考验。
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树，而且呢是早就种植好的，这个树是原来就有的，根据这棵树，根据这个垂杨柳来设置这个菜园子搭的井。然后呢本来拔的时候肯定我一个人肯定拔不动，于是乎就用了一个吊车钢丝绳拉，没想到啊，现场拍这场戏的时候，这个钢丝绳那么粗的钢丝绳，最后断掉了。最后真是树神保佑了我。当这个钢丝绳断裂的时候呢，一根是向上，另一根就是冲下。当我抬头一看的时候，这个就在我半尺脑袋这儿晃悠。下来的时候，它扫的时候，如果扫到一点儿，那就像钻头一样，非常的危险。当初还没有那么害怕，因为当初最宝贵的、最珍贵的是我们《水浒传》最新的狙击设备。我看到的时候， 张少林的助理小谢一把把这机器先抢走了，把张少林抱出来了。
张少林导演现场有一个特点，不知道怎么过来安慰我，最后就是拍了一下问我怎么样，我说拍啊，这才放心。实际上当时张少林导演的脸最难看啊，真是吓坏了。后来特别是回来之后感觉到确实很后怕。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Thank you.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和您一起回顾的是央视的四大名著改编电视剧最后一部98年版《水浒传》幕后的制作故事。在98年版电视剧《水浒传》当中，还有一大亮点，那就是武打场面。为了让打戏更加出彩，导演张少林决定邀请曾经指导过《醉拳》《霍元甲》等影视剧的香港著名武术指导袁和平担任武戏总指挥。而袁和平更是带着袁家班，硬是将一个个没有武术功底的演员都变成了武艺高强的梁山好汉。
袁导根据我们两个人的就是特点设计招式啊，你这个做得了吗？有点困难。好，哦，我改一改。你这个来一下，那做了，你转个身。我说导演，我一转身我头就晕，能不能不转身？
好，不转身，踢个腿可以吧？
可以踢个腿。
能踢多高？我说啊，那行了，来，赵健给他设计。后来说我们俩有一场打，要表现他的力量。
怎么表现？找了半天找不到，一看一个棚子，
草棚子是吧？
说他哈一声一掌一那个缠过去以后，那个草棚子要倒，十几个人过去又绑围牙又什么都要拉，就是他看似随意的那种安排，看似让你放心的那种，其实他都胸有成竹，让我们每个演员都是特别的放心。
然而别看剧中武打场面精彩纷呈，个个都是绝世高手，但是真正有真功夫的却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饰演武大郎的宋文华。他曾经拿过武术比赛冠军，像是什么醉拳啊、单刀啊都通通不在话下。可是由于他只有1米55的身高，适合的角色并不多，于是就这样一身功夫啊就埋没在了武大郎这个角色里了。当然除了那些艰苦日子的记忆，现在回忆起来，可能剧组人们想到更多的是那些令人发笑的拍摄往事。比如潘金莲的扮演者王思义在剧中就学会了揉面的手艺，以至于后来整个剧组的馒头都是他和武大郎宋文华一起帮着蒸的。而说到剧中与西门庆的亲热戏，王思义还颇多感慨呢。
刚拍戏刚拍一天两天，完了之后鲁继先老师就问我，明天如果拍你的吻戏，你行不行？其实那时候我也不认识他，还没见过呢都。完了之后我说行啊，完了之后我们两个反正那天要拍的那天当天见面了，一开门上去就抱就吻就亲，是这样。其实真的是因为一不熟，可能碰一下就两个人就开始亲吻脖子，所以我们的人大会任老师说你们俩为什么一上来就啃脖子？所以
其实不是啃脖子，其实是我抱着他。这后院这门一开，我前面是机器，我记得我们导演这个拍的这个抱着机器的，然后呢我还得什么呢，跟这机器保持距离，导演是往后退着拍。后边一堆人啊，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就往那小这屋子里边走。这我这边一边抱着，还得看着前面，然后还得亲着他，还这手忙脚乱。然后一进门吧，还得放在那八仙桌上，我哪知道亲哪儿了，我都不知道。这旁边还有人提醒呢，哎，你头太低了，挡了啊，再高点吧。第一条说不行，我这身子板也不行，太瘦，我知道吧？以前他没感觉他挺重，其实挺重的。
有这个公主抱，这个是吧？
对，抱了就拍了两条，真的太累了。啊，太累了，所以说什么我把他鼻子给脑瓜脑袋
撞我鼻子
什么的，
撞鼻子流眼泪了，
我都不知道。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那个感觉，说亲了没有也不知道。
我看过好几遍了，真的就啃脖子。
是吧？
嗯，真的。
好像
是。但是手忙脚乱，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亲了吧？但是玩我不记得了。
说到李强出演西门庆，背后也有一小段趣事呢。当时剧组找到李强，说有两个角色供他选择，西门庆和林冲。李强一下子就想到了梁家辉版的林冲，觉得那一版将林冲简直演到了一个高度，自己无法企及，于是他就选择了西门庆。不过在出演过西门庆之后，李强也很无奈地承认，他似乎从此就被定义成了反面角色专业户，再也演不了好人了。
唯一的改变我觉得就是说这家伙就得演坏人啊，就是后来有很多戏其实我都觉得本来我是对角色不挑的，但是也不能老演坏人的，本来我这个五官挺端正的，应该演好人啊，都是组里边一选，就是我这是得反一号。我觉得吧，这反面角色写的吧比较有生命力，而且写的都比较真实。过去我们有些很多的这个影视作品吧，这个男主人公啊全都是高大上的，反而这反面角色呢倒是挺接地气的。
嗯
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还挺高兴挺乐意。作为一个演员来讲，说有几个演员，有多少演员能拍经典，特别是我觉得这个四大名著，因为你拍了一部可能就少一部。我觉得应该说水浒传每一个演员能参与到水浒传这部作品当中，我觉得都是非常庆幸的，一点都不为过。
的确是这样。我还记得有一件往事啊，也是蛮有趣的，就是我的妈妈有一次在某部戏当中选角色的时候呢，当时也约了李强来试这个角色，但是当我提醒她说李强就是在《水浒传》当中饰演西门庆的那个人的时候呢，我妈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哦，那不行那不行，他不太适合这个角色。确实是，当一个角色被塑造得太过成功之后，可能这个演员也会难免被这个角色所定义，想要有所突破也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了。古朴和历史感是电视剧《水浒传》的艺术风格。张少林导演觉得这部电视剧整体调性很凝重，没有很花哨的东西，甚至连皇宫妓院这种场景都显得十分朴实。同时为了能够让全剧人物造型统一，剧组还专门拜访了国画艺术家戴敦邦先生，请他来做人物造型设计。由于角色太多，给的钱又太少，导演一直担心啊会被拒绝，但是没有想到戴老先生却说，我不要钱，而且必须我来画。他将自己比作梁山第109位好汉。就这样经过2年多的倾心创作，184幅人物画稿就这样一批又一批的被送到了北京。在无锡搭建的水浒城还原了北宋市井的喧闹繁华，至今仍然会有网友说，假如您想看真人版的清明上河图，那就去看央视98年版水浒传，第一集的长镜头那就是。为了保证整体风格的统一，张导对于演员的妆容也很有要求。在拍摄时有一天，他发现扈三娘的眼睛看起来很怪，问了化妆师才知道，原来啊，演员郑爽为了好看偷偷用了当时很流行的睫毛膏，于是张导就数落了演员，让他立刻去卸掉睫毛膏，要坚守朴实的风格，就连睫毛膏这种细节也不能够放过。这大概就是所谓处女座摄制组的坚持吧。
Bye. 上能有几一步了是徒然、
宋江是《水浒传》当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也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刻画极为复杂又很有艺术魅力的一个文学形象。他义薄云天，同时又心机重重，城府极深。由李雪健塑造的宋江也成为了一个经典的人物形象。他走路迈的是小碎步，上身笔直不晃，一个小心谨慎、精明干练的小吏，活生生的就如同从小说中走出来一般。张少林导演说，李雪健老师在拍完《水浒传》之后，很怕回山东老家，因为老乡们太爱这些英雄了，把后来英雄灭亡的账都记到了宋江身上。在刚播完《水浒传》的时候，曾经还有山东老乡给李雪健带话说，你可别回老家了，回老家就得揍你，你把兄弟们都给带沟里去了，你太坏了。虽然这可能是义愤的观众混淆了角色和演员，但是无疑啊，这都是对于李雪健所饰演的宋江的一个极大肯定。饰演林冲的周野芒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演员，现如今也已经是艺术家级的老师，不太容易见到了，但他的声音作品却依然常常出现在各类影视作品当中。在《水浒传》里，林冲的形象应该是个狠人，然而充满着上海小资味道的周野芒，他的林冲一开始备受质疑。
周野芒老师到剧组来的那天呢，我们很多演员已经进组了，他来了那天穿了一身白裤子、白鞋、小皮鞋，然后因为上海人嘛，很
光着头，
然后很帅，我们就互相都说
白衣秀士了。
对呀、啊，这他演谁啊？他演后来说来是林冲的，我们几个都愕然
啊。
我觉得够呛，我是一个上海的一个小 K， 有演一个80万禁军的教头，这个天壤之别。关键问题呢，是张少林导演偏爱他，
嗯，
喜欢他，他认为他有可塑性，而且是能够把这个林冲的这个角色演好。
当年我是唯一的一个南方人，就是在《水浒》的好汉里头出演那个一个角色，说。跟山东跟河北什么的差得很远，包括我生长的环境。好，我说是让我去演林冲吗？当时王光辉给我打的电话，你就过来吧，导演让你试戏，你就别废话了，你别挑来挑去的。后来张林导演说去，我就去了，去以后说是林冲，我确实很胆怯。这个东西他不是那么说，你说能演就演的，是你要有这个自信啊。四大名著现在拍了三部，最后一部一定是最拿质量的一个，压力确实蛮大的。张林导演看到我是弱弱的问了一句，哎，你会武功吗？我说导演我真不会，我在戏剧学院学的一些简单的舞台技能这种东西我真不会。要紧吧？要紧，你赶紧说，说完我就回去了，我就不试了。你先试。好，他说这个东西可以学，你拿架子也好，不拿架子也好，人家会教你戏，看看怎么样，装怎么样，试的是装。其实他说呢，我对你戏没问题，我相信你。他这样一说吧，我就认为说，一个导演如果对一个演员建立起那么大的信心，他不是没有根据的。而且前面也试了很多演员，包括装啊什么的，那我说我就来呗，功夫是可以练的，我就练呗。练到哪一步是哪一步。 我说相信大家在一起所有的人提出的方案，他们都是有一个共同点，说我们有信心把这个事情做好，不是你周野芒的事儿，不是你张少林的事儿，是这一部《水浒传》的事儿。这样我就有信心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流感疫苗让我们离零流感生活更进一步。家人无流感，工作无流感，节假日无流感，全都可以接种流感疫苗，共创无流感的华盛顿州。更多信息请访问 flufreewa.org。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和您一起回顾的是央视的四大名著改编电视剧最后一部98年版《水浒传》幕后的制作故事。当年的《水浒传》剧组那真可谓是大制作了，43集的戏花了4300万，在当时那个年代已经是属于很高的花销了。剧组人数众多，有时候四个组同时开工，食堂一天开9顿饭，早上起来是最壮观的，满满的全剧组都在吃饭。水浒传的原著小说有着多个版本，而张导与其他主创和顾问们讨论之后，决定采用120回的版本来改编。在这个版本当中，梁山好汉经历了招安、攻打方腊之后，树倒猢狲散，都走向了末路。在电视剧播出之后，曾经有不少观众都表示难以接受这样的结局，希望故事就停留在好汉们齐聚梁山排座次那一刻。而张少林导演却说，故事进行到排座次时还没有讲完，中国人看故事还是喜欢有头有尾，不像西方喜欢使用开放式的结尾，留出悬念。而更重要的是，梁山好汉们的消亡是原著的精神内涵所在。张导说，这是一个必然的悲剧，英雄的逝去更能引发人们对于封建社会的思考。在尊重原著的同时，电视剧版《水浒传》也进行了不少艺术化创作，例如潘金莲在很多人心中一直都是脸谱化的存在，代表着淫荡和恶，但是在电视剧《水浒传》中却赋予了他更多的同情。他经历了从受迫害的良家妇女变成杀人犯的过程，导演不希望把这个人物标签化，而是用更加人性化的手段来处理这种变化，使他更加合理。1998年1月，电视剧《水浒传》在央视一经播出，立刻大受好评， 从此之后，大街小巷，男女老少，几乎人人口中啊都哼着剧中的那首片尾曲《好汉歌》。电视剧《水浒传》当中的音乐都是出自音乐大师赵季平之手，他可谓是中国影视音乐第一高手了。《好汉歌》借鉴了山东民歌《王大娘补缸》，被刘欢唱的是气势夺人，旋律朗朗上口，令人一听难忘。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词曲创作是怎么来的。其实啊，这首歌的创作初衷并非是将它当作片尾曲来使用，而是作为《梁山好汉》排座次的音乐，算是一首插曲。而原本定了演唱《好汉歌》的歌手是邢林，也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刘欢。曲作者赵季平和词作者佚名这样讲述了《好汉歌》背后的制作故事。
这首歌原来是为这个梁山伯英雄排座次啊写的，算是一个插曲吧。后来要用在片尾，我认为片尾地方很重要了。那个所以一开始是当时给那个谱子还是哥哥说声走，上山找朋友，生死之交一碗酒。我说这样的话，如果作为片尾歌，我觉得有点江湖气。咱们那个《水浒传》嘛，还是咱们的自豪哈、啊，还是咱们的经典的传统文化。我还是不想要这个江湖气。很快就要录音了，后来我说，得动。后来就当时现改，就改成“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
这个当时佚名说改，就说到晋阳句词，我说你等一等，我看看合音韵合辙不合辙。结果这是老天爷帮忙，你看大河向东流呀，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它跟那个就是说走咱就走呀，就是非常的合辙。结果呢，录音的时候，先是有一个叫邢林，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歌手，他也山东人，他唱了以后觉得有点过了。当时刘欢唱的是这个《公道在人间》，这也是一个插曲。我说刘欢，你试一试，你把《好汉歌》试一试。刘欢就进去了。刘欢唱了以后，我觉得，我说刘欢，能不能把流行的感觉再加一些戏曲的东西？哎，刘欢当时琢磨了一下，我试试，就进去了。这一把就成了。我记得当时录音的时候，那个录音师叫张小杰，他推着推子，手在那发抖。就他光听着这个东西，他已经很震撼了。
一次意外的尝试，让刘欢的演唱彻底震撼了所有人。于是啊，临场改词与偶然间换个歌手一试，成就了这首经典之作。1998年初，43集电视剧《水浒传》与观众见面了。平均收视率36%，最高达到46%，在山东电视台播出则更是创下了58%的收视率。好汉歌广为传唱，英雄豪情回荡神州。从1994年4月筹拍到1998年1月播出，这部历经近4年才完成的剧作，终于为央视版四大名著改编电视剧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时至今日，这部98年版《水浒传》已经播出了26年，而后面也出现了重新翻拍的《水浒传》。论画面，论特效，98年版《水浒传》可能并不是最好的，但一定是设置最用心、最考究的。那种通过镜头带给我们的历史沧桑感，总能够瞬间将人们带回历史的长河。作为传媒人，也作为观众，我们敬佩老一辈艺术家们对于影视艺术的敬畏之心与执着精神。 我们更加珍惜他们为艺术献身的投入与敬业，对文化的认真探究与悉心传承。在现如今这样一个资本至上、流量、速度与金钱操控创作的世界里，所有这些老一辈影视人的精神和特质显得更加难能可贵。希望未来终有一日，我们这些艺术创作者还是能够告别资本和流量的干扰，维持初心，回归本质，创作出流芳百世的佳作，为艺术与文化做传承。致敬经典，不忘初心。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哎呀一二呀，正后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祝您晚安，我们跟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全都有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哎呀一二呀，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哎呀一二呀，哎呀一二呀，
哎呀一二呀，哎呀一二呀，哎呀一二呀，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哎